但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起来敬拜。今天我要特别跟各位分享，做一个弟兄啊，做一个男人啊，做一个父亲啊，他的职责是什么？上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吧，我也收到我女儿呢寄了一张贺卡啊，写了一些很令我感动的话，平常她也不说。啊，很可能借这一个机会呢，就表达。所以我想，你做父亲的大概也是如此啊。你的儿女会借这一个机会呢，能够有一点表达对你的感恩。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校呢，老师要求他们做写一篇文章啊，说有关他们的父亲。其中有一个小朋友是这么写的哈、他写他父亲的画像啊，父亲。在他心目中到底像个什么样子？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超人呐、非常的伟大，但是他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垃圾拿出去倒。各位，你是不是这样的父亲？还懂得拿出去倒垃圾，那已经是不错了。有的做父亲的呢，都不理这一件事情。”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读的那几段创世纪的经文，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啊，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赋予他们一个崇高的目的和意义，他们换一句话说，他们有一个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专放焦点在父亲的身上，同时这些也是母亲的职责，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谈一谈父亲。我们都知道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啊，最宝贵来精心设计创造了我们人类啊，先创造一男一女，那就是亚当和夏娃，那有一个特别崇高的心意和目的，就是要这个人类的始祖一开始的一男一女能够成为夫妻，他们能够生儿养女，互相的帮助，彼此的相爱，能够成家立业，来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同时也有一个责任把这份福气跟其他的人来分享。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成为被造的男女，成为做父亲做母亲的，这就是我们最神圣的一个天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个刚才所读的那几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今天的责任，特别做一个男人做一个父亲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段的圣经呢，大概我们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父亲或母亲都有相同的责任。第一就是生养生育，生养儿女两个人的事，所以生育。接着下去就是养育，让生下来这个孩子能够长大，养育物质上面供应他们啊，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养育。第三个责任就是教育，让他们去学校去学习。不仅如此，以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就是信仰的教育啊，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这一个责任就是教导你所生养的儿女能够成才，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教育，那生育呢，时间很短，比如说太太怀胎十个月，养育嘛也有一段时间啊，以美国人来说大概16岁20岁他们就应该独立了，自力更生了。那华人嘛，养到30岁吧，养到40岁吧，50岁吧，总之是有一段时间的。教育却是一生之久。那还有第四个责任，就是夫妻要彼此相爱，一起来照顾这一个家庭。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生育这件事情，我们不再多谈。 我们就来谈养育，谈教育，谈爱护你的家。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圣经啊，再回顾到第一章26到28节，如果有我们再来读一次哈，可以的话把它打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第一章的25节啊，第一章25节说，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就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职责，就是生育。接着下去要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啊，接着下去我们讲的啊，养育，养育儿女啊，有一份的工作。好，那么这个就大概是我们今天要引用的啊圣经节哈、啊。再看一下28节。啊，都看过了哈、啊。好，那接着再跳下去就是2章15节，我们跳过来看2章15节。耶和华把那个人就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要想要工作，赋予他工作。那这里呢，讲到那一个人，那、啊、就是指亚当。所以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男人亚当做父亲的身上。首先，他第一个工作除了生育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殷勤努力的工作，供养家庭的生活的需要。换一句话讲，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的供应者。啊、我们华人说男主外，女主内，是吧？啊，那现在都不分了啊！我也发现呢，很多姊妹太太工作能力比先生要强，他们得到的薪水可能比他的弟兄还高啊，就是比比皆是啊，所以都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不管如何，做父亲的你责无旁贷，一定就是要有一份的工作来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职责。所以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没有忘记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都供应他们啊。但是要亚当和夏娃说，你们要殷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去修理，去看顾，啊，这些蔬菜水果长大了以后，虽然你不必辛苦去撒种，不必去耕耘，不必去照顾，因为当时还没有犯罪以前，神特别硬币整个的大地，啊，它就自然就会生长。但是你要去收割嘛，同意吧？所以要工作嘛，收割嘛，再来你要做菜嘛，做饭嘛，要劳力嘛。啊，但是不像现在这么辛苦、啊、但是总之就是你要殷勤，要努力。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了，摩西带领200-300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朝着迦南地前进。后来呢，在旷野呢耽误了40年之久。那这40年怎么办呢？他们等于就是一批逃难的难民呢。都要经过别的民族、别的种族的这个土地上面、啊、所以就会遭到他们的拦阻，甚至于要追杀他们，所以他们 就在逃难、啊、他们怎么可能呢？定下来在一块土地上面来耕耘、耕作、来生产，没有，不可能。那谁来养活他们40年？圣经告诉我们，神就从天上啊行了神迹，啪，每一天按时把一种食物叫做玛纳从天上降下来。那一大早每一个人就要出去到外面去，拿着篮子，把你今天你这一个人今天要吃的分量捡回来。你晚一点去，太阳一晒 就化掉就没有了，你那一天就没饭吃了。但是你也不能贪吃说那我就留个三两天的份吧，没有，只有一天吃完你多余的就坏掉了。所以神用这个来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要殷勤，每一天都要工作，但是不要贪心，也不能偷懒。好，那这个我们都要学到这个功课。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啊，要工作，工作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件非常好服务的一个机会，展现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从神那边领受到的这些聪明、智慧和能力。工作本身是神的所祝福的，是神圣的事情。但是不久，亚当夏娃犯罪了，结果大地、土地啊受了咒诅。现在开始呢，你要耕作了。它有杂草，有荆棘都出现了，就不像过去那样子的神啊，自然让他们生长。所以神说，你这个男人啊，你以后工作了要加倍的辛劳啊，不仅是努力啊，是劳苦啊，汗流满面才刚刚可以糊口啊。也就是说，你不努力的工作，你就填不饱肚子了。所以工作还是神圣的，但是现在的工作呢，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不管你做总统、做饭桶，都是很难的。你说是不是？有人羡慕做老板，哇，老板头痛啊，赚钱呢、啊、大家分，没有钱的时候，老板要掏老本来养这些员工的家庭，你说是不是？所以不容易啊。但是工作仍然是神圣。神要借着这个工作来祝福我们，神要借着这个工作来祝福许许多多人，因为你的殷勤工作，所以贡献给社会，让社会大众因你的缘故得到祝福。我们也因别人殷勤的工作，所以我们得到他们的祝福，对吧？我们才有各样的生活的用品嘛，各样的方便，我们也贡献一分心力，别人也贡献，所以大家都共同的享受神对我们的祝福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懒不偷懒，但是也不贪心，我们就殷勤的工作，有吃有穿，知足就常乐。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听清楚，安定。有的我们看见实在是很困难，吃了这一餐，下一餐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居无定所，不安定。那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你就知道他一生啊，那生命啊，这整个过程会非常的凄惨，因为他不是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不安定就没有安全感啊，听清楚了。不安定就没有安全感，人首先需要最需要的一个就是安全感，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金字塔型的那个几个人生的需要，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动物性的需要，就是吃饱肚子。你吃不饱了，什么礼义廉耻都没有了，所以吃饱肚子，吃饱了以后，才知道有廉耻之荣辱，所以才会有追求，要有安全感，才会有道德，才会有羞耻心。你没有东西吃，上面的这一些呢就没有了，好像没有基础可以盖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做一个父亲的，他最基本的一个职责，就是提供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安定、很安全的、很基本的生活的条件和需要。他不需要大吃大喝，不需要满汉全席，不需要有一栋豪宅，他只要有一个安定的定居之所，有一个安定的工作，让他们的家庭能够在里面能够安定有安全感，那这样子他已经尽到他的责任。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要求，而许多时候圣经里要求我们过一个刻苦简朴的生活。不是你没有钱，你家财万贯，问题出在哪里？你买不到东西， 现在的世界已经慢慢的走向了这一个地步了，不是没有钱，而是物资什么缺乏。你有钱呢，可是霍姆兹海峡一控制住的时候，你油价就飙升。你看，你有钱也没有用啊，他们买不到油啊。所以这就变成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将来生活不在于你有钱没有钱，而是物质控制在有一些人的手中，所以我们生活就非常的困苦。那要晓得以后会越来越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过着简朴生活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啊。我们不浪费，不奢侈，不贪图享乐，我们特别从这些工作当中是非常崇高、非常神圣、具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从殷勤工作，靠着自己双手来养活我们这全家，我们就有成就感，我们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就非常的满足。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看见了两极，如果家里很穷，什么都没有，那养出的孩子以后就没有志气啊。我们看见了在很多地方穷困的孩子呢，好几代都没有办法翻身啊，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富豪的家啊，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花光了。我们华人不是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吗？啊，所以两个极端呢，都对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帮助的。所以很多富二代、富三代的孩子呢就不成才，啊，因为生下来呢太富有，他不知人生的疾苦，所以就挥霍。所以我们呢只求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温饱，请记得安定带来安全感，啊，这就是我们做父亲的一个职责。第二个，除了物质的供应者以外，就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者，就是第二个现在我们要谈的，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你全家来遵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赋予做父亲，当然也赋予给做母亲的，同样有遵守神的命令、神的道、管教子女的这一个职责。我们啊，古代的三字经不是说过吗？子不教，父之过，当然是母亲的一个责任。所以子不教，父之过。你要看到一个人在社会上面呢为非作歹，那这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这样没有教养、没有管教？他羞辱了他的父家，啊，所以管教儿女非常的重要。养育刚才说了，我们华人呢30年、40年，那教育呢却是一辈子之久，特别是属灵的教育，就是现在我们要说的。而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很多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就有了，亚当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啊，结果他们所生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孩子，全世界就只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两个孩子就兄弟阋墙，哥哥就杀了弟弟。你看，他不是说这左右邻居都是黑帮的这些社会，没有，只有全世界只此一家。这个大儿子怎么从那里学来的杀他的弟弟？一定看他的父母嘛，他的父母一定是不和嘛，这是有道理的。你再把创世纪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来到第三章，他们一犯罪了，就藏起来、躲起来，不敢见神。神来找他，啊，他们说害怕了，啊，神就问亚当啊，我不是明明告诉你们不能吃啊，你们怎么吃的呢？亚当怎么反应？亚当如果是一家之主，一个男人家的头，他有担当，他就把这个扛起来，是我不好，啊，是我没有好好的告诉我的太太说这个是不能吃的，而且不仅如此，夏娃说你吃，亚当就吃了。或许亚当呢很怕 夏娃说不定啊，爱太太嘛，太太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结果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失去了做父亲、做丈夫的职责。所以上帝问他：“谁叫你出？”他马上说：“谁？都是你，指着上帝，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哎，刚才我们前面读的有几句，哎，各位再来读一下好不好？23节开始来，从这边来。那人就是亚当，来，亚当说：“来，
这是我骨中的
骨，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
你听起来不是觉得起鸡皮疙瘩吗？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做错了事情，他就推卸什么责任了？你看。所以犯罪了以后的很多个反应，其中一个反应推卸责任。那你说这样一推卸责任呢、啊？你是夏娃，你怎么想啊？请各位扮演这个角色，你是夏娃，你怎么想？这个男人真是没有担当。我要他吃，他可以拒绝嘛。他自己又吃了，又不敢说我实在是吃了，他没有说是我吃了，他说就是他给我的。哎，那夏娃也学了，上帝问夏娃：“那谁叫你吃呢？”夏娃怎么说？那条蛇那个。好，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犯的错一定是推卸责任，都是别人的错啊，是吧？好，这个就有根据的，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杀了弟弟嘛。不独有偶，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最伟大的以色列的君王叫做大卫。大卫家不是出了事情吗？为什么会出事情？第一个，大卫也犯了罪，虽然他悔改了啊，抢了别人的太太，又把那个丈夫给设计给杀了。虽然悔改了，上帝赦免他，但是上帝告诉他，一定有一个后果，你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家里面呢一定是不和的，所以他的儿子女儿就家庭乱伦，你看多么的羞耻。大卫王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国王，因为他偏爱啊。如果你在家庭里面有2个、3个、4个孩子的时候，那你做父母的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难免会无意的，但是有的人是有意偏爱某一个人的。我们经常发现这个现象。如果是这样，你偏爱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家里面一定是不和睦的。兄弟呢，一定会争吵，甚至于去打官司的，那这样会影响儿女，都是教育啊，家庭教育遗传下来，你们的孩子的家庭也会不和睦的，他自己也会偏心的，有的是无意，有的是有意，啊，大卫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是祭司啊，连祭司的家庭也是这样啊，有一个祭司的家庭，祭司叫做以利。他有两个儿子都是不像个样子，圣经还拿出来做负面的教材。以利不独有偶，一个世界很有名的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如此，这个名字叫做丘吉尔，他是2次世界大战最有名的一个政治家，英国的首相。好，我们不谈他政治怎么样，他呢好酒，天天酗酒，可以说称得上是一个酒鬼。他每一天呢、哦、还要抽雪茄、啊、每天都 抽了10支、20支的雪茄，那个酒是一杯一杯的喝，一大早就开始喝，好多次都是酩酊大醉，路都走不稳，站上这个国会 的这个台子上面呢、啊，这个议员要质询他，跟他对话。你看，他醉醺醺的这一个，啊，但是他却是在2次大战显明出他是一个啊英雄人物啊。好，因为他这样，他养了5个儿女，其中至少2个也是跟他父一样酗酒，喝酒跟酗酒是两回事的，酗酒就是中毒了，酗酒。他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是酗酒过度， 担任了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就好像我们的众议员一样，年纪轻轻50来岁，就因为酗酒发生了丑闻，被迫辞职，前途都没有。你看，这么伟大一个政治家，他的儿女是这个样子。我想他只是喝酒，只是管国家大事，他没有管教他的儿女，没有做到现在我们要说的属灵的教导。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例子。那我们做父亲的有什么责任呢？父亲就是要代表你整个家，领受神的教导、神的教训、神的托付，要带领全家来遵守神的道，来敬拜神、侍奉神。你看《创世纪》这边说的啊，啊，上帝警告亚当夏娃，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吃的那一天必定要死，就是第二章的第15和16节。只有这一个禁令而已，其他你都可以吃。但是亚当呢，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所以他们就犯罪了。不仅自己犯罪受了刑罚，把这个罪就遗传到世世代代，今天所有的人类，包括你我，都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成为受害者。所以这就是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失去了做父亲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带领他们的家庭，带领他们的儿女来敬拜神，有属灵的信仰。所以管教儿女就是做父亲不可旁贷的责任。你看看犹太人啊，他们管教儿女都是父母亲的，没有隔代的，没有爷爷奶奶来管教他们的孙辈的，没有。那就是我不晓得其他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啊，我不敢随便来，但是我深深知道我们华人一定是隔代的啊，太多太多都是隔代的啊。那当然有好处啦啊，现在的小家庭嘛啊，那如果有长辈在啊，他们来替你照顾孩子多好啊，让你们的生活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重担啊，你们都要上下班两夫妻啊，所以这是常有的一个。如果现在60几70的这些朋友一天到晚在谈的晒的那个照片是谁，不是晒他们的，晒他们的孙辈，你看呜呜呜，你看我们的这些，哎，所以我常常说啊，如果有这样子，我不晓得各位，我没有说好或坏啊，我说这是一个现象，到底是含饴弄孙或是含辛茹苦，看看你照顾孙辈，啊，我想都有了哈，啊，看他们啊，很开心啊，含饴弄孙，你看多好多幸福，但是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你可能啊趴在地上啊，做一只老马或老狗给你孙子骑，说不定哦，啊，很费力哦，啊，这个2岁3岁啊，哎，那你是抱得起嘛，天天跟着跑啊，他们精力充沛，好。总是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习，不管如何，长辈可以替你照顾他们安全，但是没有办法替你隔代教养他们成才，除非你这个父母是整个都双亡。很多孙子孙女呢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因为他们父母已经都去世了，有这个现象。否则正常的话，那父母一定要负起这些管教的责任，那管教的责任我们今天不用太多来说明，我们只是点出来很重要，就是爱心的管教，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华人的父母是有爱心，但是在管教的智慧上面，啊，要多多的学习啊。我们许多时候变成溺爱，特别是隔代的教养，那一定会溺爱。父母是管教儿女，爷爷奶奶是来宠爱孙儿孙女，这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方式的话，在同一个屋檐呢，对管教呢一定会发生冲突的。父母要严格管教，爷爷奶奶呢就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所以隔代教养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那我们不是反对说，那你不要照顾你的孙辈，不是，啊，来帮他们照顾，但是教育教导要由父母自己来做啊，这才是正确的哈、啊。那我们基督徒用什么呢？就用神的教训、神的警戒、神的道，这在以弗所书特别讲的非常的清楚。生命记那边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把神的话来教养儿女，让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得到神的祝福。那最重要就是带领他们来信神啊，来接受这一个信仰，所以让他们能够有敬虔的后代，有顺服神的心，孝敬父母，而且能够爱神爱人啊，世世代代能够传承信仰。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多为自己的儿女来祷告。祷告什么？我们华人一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你祷告的一定是让我们的孩子呢功课好，这不可厚非的 啊，这应该鼓励的嘛，是吧？就好像然后祷告让我们能够赚得更多的钱，这个没有错，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最重要，我们却忽略掉他们最重要就是信仰。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对我的女儿的祷告没有说她读书第一名，我当然盼望她读书第一名，的确她也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不在我祷告的这个事项的里面。那我祷告什么？信仰跟品德嘛，这两个抓住的时候，她就不受外面的影响，大家去玩手机，大家去做什么，去，她会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好好的专心读书，只要这个做到，他一定名列前茅，同意吧？所以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如果在家里面那个信仰的根基没有扎实，那出去的话就很难了，就整个都不见了。你知道现在今天的世代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我们还能够掌握得住的时候，好好把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一生呢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有敬虔的儿女，有敬虔的家庭，有敬虔的后代，是或不是？你今天来看的时候，这个更是宝贵。我说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的女儿念高中的时候，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那么高中的学校里面都有 homecoming 这种活动嘛，那就有很多好玩的这些节目活动，他们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一年级到三年级啊，大家来票选一些有趣的东西，选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比如说最会唱歌的啊，男孩子是谁，女孩子是谁。最会穿衣服打扮的男孩子是谁，女孩子是谁，好玩的啊！全校一到三年级啊，各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哎呀，我的女儿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那说 Daddy， 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哇，我看到她很开心，我觉得是不是功课又很好又得奖？她说不是啊 ，More than that， 比那个更好。她就告诉我这一个。我说那这有什么好的嘛？这个好玩嘛，对吧？你被选说你最会唱歌，最那很也都不错了嘛，有很多都是，你说你最会穿衣服又怎么样嘛，是吧？好，他说不是啊，不是这个。他说啊 ，Daddy， 我被全校推选为女的 ，the most reliable person。最值得信赖的人，哇，这是什么？这不是漂亮不漂亮，是不是才艺？这都不是，这是内心的东西。这个学校上千人的学校，他们不晓得我女儿的父亲，我是一个牧师，但是他们可能从平常这样接触，一年级到三，就推选她是全校最值得信赖的女学生。我问他那另外一个男学生是谁呢？他说是一个 Jew， 是一个犹太人。你看到吗？看到吗？这就是有信仰的孩子们。他们虽然信仰犹太教嘛，但是你看，人家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信仰品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说，那比你得第一名啊，更让我觉得 得安慰。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孩子嘛。但是我不敢担保说将来他一定都那么好啊，他自己要跟神的关系啊。但是在年轻的，在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管得着的时候，那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第三个是什么？除了物质的供应者，属灵的带领者，现在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要爱护你的家庭，照顾你的家庭，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的生活，是情感的给予者。你要把你的爱拿出来。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见神造了亚当夏娃，让全世界第一对男女就结婚，所以上帝亲自主持他们的婚礼，让他们能够成家。所以做丈夫的就有这一个责任，要来爱护他的妻子，满足感情上面的需要的这一个责任。所以圣经里面呢，尤其在新约，耶稣特别特别的教导，保罗也特别的教导啊。那夫妻是唯一的一对的配偶，一夫一妻，彼此有最亲密隐私的感情的生活，婚姻的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二人合为一体啊，不觉得可耻，这是神圣，是神所祝福，因为这样才能够生养儿女。所以我们就要用爱心，特别是做丈夫来爱惜自己的妻子。当然你的做妻子要用爱心来回应丈夫对她的爱，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爱护对方就好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也常说，但是呢大概很难做到。比如说以男的来说，骂太太，这里说他是我们骨中骨肉中肉，那你骂太太不是骂自己的骨头骂自己的肉了吗？那如果动手又来有暴力来打太太，那不是打自己吗？哪里有一个人拿自己吹胸的？但是许多男人天天就做这种事情，对吧？他打骂他的太太，不就是等于打骂他自己的身体吗？如果用这样去想的时候，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你爱自己的身体，爱对方就等于爱惜你自己的身体。你不爱惜对方，就等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这就是必然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还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女人被造啊，看起来比男人要弱，比如说体力啊，这也是事实。所以说，先做丈夫要加倍爱自己的妻子，能够尊重她，因为是跟你同受生命的恩典的，从神这边领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祷告才会畅通。所以各位，如果你祷告就觉得祷告好像上帝都不听，原因很多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不和睦，这是圣经说的要影响到这一个。但是我们也看见了许多时候女人比男人那个韧性强，耐性更大女人可以承受更多的痛苦，男人可能就比较脆弱，说不定有这个事实。因为女人承受过这个生产的痛苦，据医学来说，这是人类所能忍受的疼痛最高的一个程度所以女人的韧性耐性许多时候比男人要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女人要能够生存下去可能性比较大，男人从来都 不靠近厨房的嘛，连怎么下水饺去煮他都不会嘛，所以他生活就很难。所以你看到如果丧偶或者离婚，这个先生不出两年马上找一个女的结婚，这个比比皆是，同意吗？当然他们有那个需要。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几年前他太太去世他经常 就告诉大家我不行我不行，替我介绍一个，我要结婚，不管是生活上面的或者是情感或者是精神上面的。但是我没看见丧偶的太太或离婚后的太太 你看他可以持守下去，终身不再嫁，不再嫁。所以你看，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啊，女性的这个忍耐的程度啊，啊，吃苦的能力啊，比男的要强太多。那这些女性呢，虽然每一天不是靠近厨房，但是你看她做个菜啊，自己能够维持，简单的很。我们很多弟兄都不会用 microwave， 说不定。就想起古代，所以要做一块大饼挂在他的脖子上面，让他饿的时候拿来吃。但是他只吃这一面呢，吃完了，另外一面还有很多，他连把它转过来吃，这样他也不懂，啊，这当然非常的讽刺，也就告诉我们这边看见，不要以为我们做丈夫的就比做太太要强，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在有能力。还是缺了一大块，那为什么要让他们结婚这么麻烦？照一个性别不就可以了吗？或者照了以后都不需要结婚，不就也都可以吗？啊，圣经说什么？看见亚当坐在那边，很怎么样？很落魄的样子，因为他神，刚才我们也读了，动物都跑出来了，要亚当怎么样命名？亚当一命名完了以后，我就看见这个公猴母猴拉着手，哇，花前月下去谈情说爱，公狗母狗就去了，一对一对去了。亚当这边左看右看，说：“哎呀，那我跟谁去约会呢？”没有，所以在那边呢就很失落。每个圣经说的，神看到这样说，他独处不好，所以就特别招一个女人怎么样，来帮助他。换一句话说，男人再强，没有女人来帮助了，那成不了事。哎，你以为总统很神气啊？总统如果没有底下很多很多幕僚、很多秘书，他出去呢，跟谁见面呢？要讲什么话，他都不懂，他都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厉害的就是他这些秘书、这些助手，他们都马上把资料给他。你现在去哪是什么聚会了？你要说什么话？啊，几分钟就结束了，或怎么样？你看他没有这个的话，他说：“那我现在要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男人不要逞强，圣经告诉我们，许多时候秘书比老板还重要。你问老板，老板都不懂；你去问秘书，他都知道。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做太太的不必要委屈，做丈夫的也不要嚣张，彼此的尊重。圣经说这是互补，啊，我们才有今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父亲。今天我们就，啊，聚焦在做父亲的身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生育、养育、
教育，
再来爱护我们的家。我最后来读一个正面的啊。麦克阿瑟将军呢，为他儿子的祷告。刚才我们提到了很泄气，是吧？丘吉尔、大卫王啊，祭司都失败了，亚当都失败，那总是有成功的，成功的太多了，啊！你的父亲就非常的成功，或者你现在做父亲的，你就是非常的成功，虽然是很平凡的人。好，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为他儿子的祷告的。这个内容我读给各位听，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是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孩子的。这边祷告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够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使他成为一个败不馁、胜不骄的人。恳求雕塑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上帝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习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这一切，我还要来祈求赐给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认真又严肃，却不至于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给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伟大当中的平凡，真智慧当中的开明，真勇敢当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你觉得如何？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祷告文中看见了，作为一个父亲，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他的儿女的品德，对不对？我们也是如此。不禁让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平凡，却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最伟大。我的父母亲对我们说，六个孩子，说我要为你们做一代的牺牲，让你们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啊，做一个有用的人，对社会国家有贡献。感谢主，他做到了。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也为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做了最大的牺牲，就是牺牲了他的独生的爱子，让他来到地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才让我们能够有救恩，成为新造的人，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和恩典坐在这边来敬拜，我们来纪念我们自己地面上的生身之父，也勉励我们自己作为人的父亲的，我们更是要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以为如何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